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关键时刻坚定选择，副标题28年跌跌撞撞的修炼路，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9日。大陆法会又开始了，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想动笔向师父汇报多年的修炼历程，和同修交流自己的修炼体悟。我作为一名修炼多年却极不精进的弟子，虽然很擅长写作，却从来没有动过笔，因为深知自己修炼得太差劲儿。当我意识到此次法会的庄严神圣，开始想动笔梳理自己的修炼经历时，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哪个方面拿得出手可以跟师父坦然汇报的，那种惭愧让我突然意识到再不好好修炼真的是不行了。于是我决定无论修炼的如何也要把答卷交给师父，同时查找不足精进实修。第一部分，喜得大法幸福修炼。我是1997年从一位要好的初中同学那里喜得大法，由于多年受无神论教育，从来对各种气功都嗤之以鼻，可当我听到同学跟我介绍大法，却莫名的有好感。我当天把《法轮功》这本书拿回家，没几天就看完了，感觉这功法不仅教人向善，还通俗易懂地说明了其中的因由，真的太好了，和那些装神弄鬼、疯狂敛财的乱七八糟的气功真的不一样。由于我当时年轻，正忙于人中的事，便放下了。但大法好的种子在那一刻便悄然种下了。1998年在与另一位学大法的同学交流时，他说我得好好学法了，这法太好了，你也得好好修啊。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感觉到自己真的应该走上修炼的路了。从那以后20岁的我便开始了正式的修炼，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就参加了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在1999年发生迫害前的这一年修炼中，我一改之前懒惰爱睡懒觉的毛病，每天5点多起床参加练功点的晨练，然后吃口饭便去匆匆上班，晚上回到家吃完饭便带着大法书到学法小组学法。平时在学校里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善待班里每一个学生，无论是优秀善良的还是调皮捣蛋的，我都发自真心对他们好。我在班上和孩子们弘法，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还教他们练功，孩子们都很喜欢我。一次家长会，一位姓郑的同学母亲特别激动地对我说，老师，我家孩子这学期变化特别大，特别懂事了。他说老师给我们讲大法，讲做人的道理，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再也不气你了。以前他因为我和他爸离婚特别敏感，经常闹脾气，现在可是懂事了，现在放学回到家就是写作业干活。这一年平稳的个人修炼，现在想来都感觉是那么充实幸福。虽然学法还不深，修炼也是刚刚起步，但是大法的美好却根植我的内心。第二部分，血雨腥风中亲情动摇下兼修大法。风云突变，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发动了对大法的残酷迫害，令无数大法弟子无家可归，让无数众生惨遭毒害。我母亲严肃地让我不能再练了，并且哭着躺在炕上不吃饭，用亲情来动摇我。我说 电视台里说的不是真的，我们大法从来没叫我们自杀，也从来没叫我们不吃药，电视台说的是假的。由于当时我是新学员，与同修们也缺乏交流，对进经护法没有任何的概念，只知道大法好，知道电视台是在抹黑，所以谁说不让练我都不为所动。那段时间村委会找到我家，校长找到我家，恰巧我都不在家。母亲虽然害怕，但还是智慧的应对，以我户口不在村子为由，免除了村委会的骚扰。校长也看到我家境贫寒，生出同情心，没有给我向上级汇报。现在想来，如果当时迫害严重，修炼根底尚浅的我不一定能够承受。我想这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根据我的心性在悄悄保护着我，没有师父的悄然相护，我就走不到今天。后来随着同修们的不断交流，我意识到我该做点什么，于是我买来不干胶，用记号笔写上大法真相。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写，就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和正法口诀。后来才知道正法口诀不能贴出去，趁中午午休时间就贴到电线杆墙上。后来有了真相资料，就骑着车子发到各家各户的门外。后来悟到这样是不敬法的表现，就用自封袋装好再发。只要有机会离开家人的视线，我就要做正实法的事情。晚上我便偷偷拿出大法的书认真阅读。我当初没有同修们轰轰烈烈进京护法的壮举，生来就胆小怕事，但是兼修大法的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第三部分，难中走回来，精进实修。就这样，我一边背着母亲偷偷学法，一边悄悄贴真相标语，发真相资料。邪恶的迫害没让我放弃修炼，可是人中的情却让我迷失了。转眼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几经辗转，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他人很好，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听到大法就有敌对情绪，而是对大法很有正念，相信大法是被迫害的。后来我就顺理成章地和他结婚了。由于迷于常人的情中，慢慢的我就掉下去了，法也不学了，真相标语也不贴了，过起了常人生活。但是在生活中依然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一次校长让我去当区里政协的会员，来到教育局才知道还需要写一份证明不是法轮功学员并对大法有恶念的保证书。虽然脱离法几年了，但是大法的种子始终在我心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师父的考验，于是我断然拒绝，坐上公交车就回家了。师父看到我虽然离开法多年，但是对法的正念尚存，便安排村里的大妈同修与我偶遇，然后我便又重新走进修炼。那是2008年夏初，当我双手捧起同修送来的大法心经文，看到师父一句句慈父般的呼唤，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师父，不争气的弟子又回来了，谢谢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从那时起，我就走上了精进实修之路。一，向内找。走回修炼之后，我就像个离家多年的孩子，一刻都舍不得离开大法，去学法小组学法，和过关同修一起学法，去找当时认为很精进的小组学法，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坚决不浪费，捧起大法就如饥似渴地学，越学越爱学，越学越明白。后来我意识到学法的紧迫，便开始利用暑假背法。贪睡的我发完早上6点正念，便开始背转法轮。开始的时候背一段需要用2个小时，后来有时用10几分钟就能背过一段， 师父的法理向我层层展开，心性迅速提高。期间在法的指导下，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去掉怕磕怕碰的心，坦然道歉。我在人中特别怕磕怕碰，偏偏丈夫又是个暴脾气，因此我经常和他闹矛盾，针尖对麦芒。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意识到这颗心必须去掉，但是总是去得有点不情愿，不彻底。有一次，因为一点责任并不在我的小事，丈夫又开始大发雷霆，恨不得把房盖都挑起来了。我立刻就受不了了，心想，你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本事挺大，再说了，因为这点小事值得吗？当我愤愤不平想跟他干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不对呀，我是个修炼人啊，怎么可以跟他一样呢？可是心里那个火就是压不住。我意识到这不是我，真正的我不是这样的。我在心里叫着自己的名字说，某某，你不反驳能死吗？你是要做个修炼人还是个常人？自己选吧。我坚定地对自己说，我就是要做个修炼人，今天这一关我必须过去。我这颗怕磕怕碰的心就必须要去掉，坚决不要它。就这样一遍遍默念，心里越来越平静，最后完全放下，真诚地对丈夫说，别跟我一般见识，我错了，别生气，对身体不好。丈夫一下闭嘴不嚷了，愣了一会儿，感觉很吃惊，你怎么不跟我嚷了？今天怎么知道错了？你还知道自己有错吗？我说，知道，我有很多缺点，希望你以后给我指出来。他有点不理解，我说，我们师父说了，要向内找，修自己的心，不能把矛盾推给别人，这样才是个修炼人，这样才能提高心性。丈夫笑了笑，不出声了。后来我与丈夫之间经历了好多次类似的事情，我都一一平稳过关。神奇的是，有一次，丈夫发完火，我正在干活，结果丈夫主动跟我道歉，我今天不该发火，我错了，我也得跟你似的向内找，我也得提高啊。我俩开心地笑了，坦然面对第三者。有一次，丈夫晚上值班，第二天早上他刚到家，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老公，你昨晚睡得好吗？顿时我如五雷轰顶，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丈夫问我怎么了，我说，你看短信。他说，我可不知道这是谁，肯定是谁发错了，不信我给他打电话对质。我说，你肯定跟他串通好，我才不信呢。接着继续哭，丈夫哄我半天哄不好。我说，你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他担心地说，你别想不开呀。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想不开的。接着我就故意给那个号码打去电话，那个女人说是她妹妹用她手机给自己对象发错了。我当然不信，接着又哭，哭着哭着我突然停住了，对自己说，今天这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某某，就因为这件事你就不修炼了吗？你是选择做这个修炼人还是常人？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读明慧周刊，读着读着，我突然想起前些天一位同修的交流，她的丈夫确实有第三者，并且多年两边跑，我们这位同修不但不怨恨，反而告诉丈夫要善待第三者，因为第三者也很不容易。后来他意识到这 这种善还是藏有私的成分，于是劝告丈夫还是要尽早断掉这种关系，这对第三者很不好，对丈夫本身也不好。她的丈夫被我们这位同修强大的善所深深打动，最终断掉这种不正当关系，回归家庭，并走入大法修炼。我回想起这位同修的修炼经历，无比汗颜，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我今天必须从这里修过去，做个堂堂正正的修炼者。我擦干眼泪，把惶恐的丈夫叫进来，他见到我啥事没有，也不哭了，很惊讶。我平静坦诚地说，我没事了，今天这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也不想纠结了，如果是假的更好，如果是真的我也不生气，因为我是个修炼者，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如果这事是真的，我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身份，你是个丈夫，是个父亲，我相信你会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会处理好这件事的。丈夫瞠目结舌，曾经当常人时，那个爱哭闹的我遇到这种事能如此冷静，让他始料未及，激动地说，媳妇，你太好了，你怎么这么好啊？我立刻告诉他，不是我好，而是这个大法好。你想想，没有大法，我能够这么对待这件事，这么轻饶你吗？他真诚地点点头说，嗯，这个大法是真好。二，发正念解体人心，做好选择，一切人中假象消失。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层次在提高，心性在提高。一次，我学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刚开始我说啥也不理解，但是后来在一次次过关中，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深刻的理解，我悟到了在我这个层次的法理，那就是在过关当中，在人心和正念面前，就是要看我们能否坚定去掉人心，坚定选择正念，按照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正念解体妒忌心、怨恨心，丈夫的编制解决了。我丈夫是因为当兵转业到现在的单位，一直不在编制，只是普通工人。当时的编制被协党政府以每个编制1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当年毕业走后门的大学生。有个阶段，协党政府为了不让这批复员军人再上访了，通过假装考试的方式解决了这批复员军人的编制问题，唯独忘记通知我丈夫他们单位。一直以来，随着工资不断上涨，丈夫的工资总是原地踏步，显得越来越少的可怜，我的心就越来越不平，怨恨丈夫没本事，怨恨丈夫不去好好找找这件事，怨恨他不知道想办法挣钱，家里有了啥事都得我去主持大局。后来愈演愈烈，每天脑子里都是他的各种不好，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瞧不起。长时间的学法让我在悄然改变，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是求名求利的心在作怪，我坚决不能跟随人心走，我不仅不能怪丈夫，反过来我还得感谢他。有一次晚上学法回家，我突然意识到，丈夫多年受经济迫害，这也不是他的错呀，这是协党的错呀，我怎么还怪他呀，我应该同情他呀。后来又想到，丈夫多年来支持我学大法是最可贵的生命，我怎么能嫌弃他呢？我这是什么心啊？对，是怨恨心、妒忌心，我不要他。我是个修炼者，就要有大法弟子的样子。从那以后，每当怨恨心、妒忌心再上来的时候，我就发正念，坚决地不跟他走，坚定地选择去掉他、解体他、跟法走。有一天，一个念头冒出来，丈夫的工资怎么也应该是3000元吧？神奇的事发生了，丈夫和单位的复员军人开始一起去上访。过程中， 我不再嫌弃丈夫，怨恨丈夫，而是鼓励丈夫，肯定丈夫。她获得了极大的自信，正念十足地与其党政府据理力争。最终丈夫的工资从1000多元上涨到3000元。后来我意识到自己的正念还是不足。大法弟子家的钱是大法资源，大法弟子过得好就是对法的一种证实。为什么别人是5000多元，他才3000元，他就应该和别人一样？不仅如此，曾经差的钱必须给他补上。旧势力的迫害我坚决不承认。结果神奇的事又发生了，过了不久，丈夫工资涨到了同级相同的水平，一分不差，还把这么多年差的20多万元全部一次补发。我深深感叹大法的神奇，感叹向内找的神奇，感叹正念的神奇。此时我对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那段法似乎有了一些感悟。发正念，解体争斗心，父女情，翁婿和睦。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父亲脾气暴躁，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都特别敏感，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一次丈夫去出租房搬家具，表面原因是父亲给我丈夫送手套让他戴上，后者因为正忙着搬家具，回答时父亲觉得他态度不耐烦，立刻就受不了了。父亲立刻回到家跟我大发雷霆，狂风暴雨般的数落他女婿各种不是，并打电话立刻把他和一起干活的公公都叫回来，大有这事不解决就过不去的气势。回到家，父亲上前一个大巴掌就给丈夫扇了过去，但是好在丈夫没有生气，而是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就暴跳如雷地开始数落。看到这一幕我懵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这点小事至于吗？这是要干啥？面对突然发生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矛盾，我被父亲的阵势吓得哭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心想这件事突然出现，一定是我有问题。什么问题呢？看着父亲如此的争斗，那种瞪圆眼睛哇哇狂喊的场面，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争斗心吗？而这不是对应着我的争斗心？平时做梦都梦到自己枕头里全是豆子，这不是师父提示我心里都是豆吗？这不是邪恶的党文化吗？不行，我不要这争斗心。我的争斗心迟迟不去，让众生如此表现，让众生如此痛苦，这不正是我的一面镜子吗？于是我默默地在心里发正念，解体自己宇宙体系空间场的争斗心和争斗心的业力场。然后我又找到我与父亲之间的父女情，平时丈夫如果敢说一句父亲的不好，我立刻就反击，直到把他说服压倒为止。然后我又同时解体自己宇宙体系空间场的父女情执着。过了好一会儿，我突然发现父亲逐渐冷静了，突然说后悔不该打女婿，又当着公公的面给女婿道歉。丈夫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爸没事儿，你打我我也不生气。公公说自己的孩子打一顿没事。一场来势汹汹的家庭矛盾在正念解体争斗心父女情执着的过程中悄然解体。后来我突然想起之前发生的事，不都是我向内找，然后在人心和大法正念之间做对了选择，才很好的过关吗？这不正是我在师父的法中所悟到的选择这一层法理吗？我突然感到醍醐灌顶，于是平时只要不好的念头冒上来，我就正念解体，坚决不承认它，不要它。我就是要选择正念，选择大法，坚决不要那肮脏的人心。1个多月后，丈夫和父亲的矛盾完全消失， 两个人相处的比之前还好，家庭氛围特别和谐。另外一次，女儿得了子宫肌瘤，反复去医院检查治疗，最终我向内找，发正念解体自己宇宙体系空间场的色欲心，坚决选择去掉它，不要它，坚定跟法走。最终黑胖的女儿变得健康漂亮，人人见了都说变化太大了，这何尝不是我在法中做了正确的选择带来的人中变化呢？三，让自己成为最好的真相。我通过学习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认识到讲真相这件事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之一。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好。在不断的学法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大法弟子本身在常人社会做得如何，影响着众生对大法的评价。别人不了解大法，就是通过大法弟子本身的表现了解大法。即使我们讲真相说得再好，如果平时做得很差，就会让众生对大法产生不好的看法，影响着救度众生。2008年走回修炼后，作为教师的我刻苦钻研教育教学技能，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同时走进每个孩子内心，用一个大法弟子博大的胸怀关注每个孩子的成长。因为我知道作为家长，就是用孩子的成绩是否提高，是否关爱自己的孩子来评判老师的好坏。我有过多次把年级倒数的班级带到年级第一的经历，更有把一些问题学生带得勤奋上进、感恩懂理的经历，得到了学生、家长、老师、领导的高度认可，家长们都以孩子在我的班学习为荣，甚至为了调到我的班去托关系走后门。我们当地教研室主任曾赞赏我说，我走了这么多学校，你的这种教育教学思想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校长更是对我十分器重和欣赏，这让曾经因为我修炼总是用一种异样眼神看我的一位老教师也开始对我客气起来。我要让众生意识到，大法弟子并不是失败的懦夫、工作上的无能者，而是无人能比的精英。当今社会，作为教师收到学生家长送的礼物是常事，尤其是我教的这种班级，很多家长都很有权势或者很富有，我开始很抵触。作为大法弟子，坚决不收家长送的礼物，但是因为怕心、顾虑心，又不敢跟他们挑明身份，导致很多家长不理解，甚至怀疑我是嫌弃礼金不够多，会对他家孩子不好。后来我意识到，我不是为了向众生证实我是一个好老师，而是证实我是因为修炼大法才有这样高尚的道德。我开始给送我礼品、礼金的家长写信，含蓄委婉地说明原因，告诉他们我的人生原则是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然后退回礼品、礼金。家长自是心领神会，同时我更加对这些孩子关爱，让家长放心，家长们都特别感动。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儿子曾经顽劣不堪，谁见了都头疼，但是到我的班级里，我言爱相济，孩子变得又懂事又爱学习，期末考试考了 94.5 分，孩子母亲出于感谢过年时给我送了2000元，说是给我孩子的压岁钱。于是我写信给这个孩子的母亲，含蓄地讲了我的做人原则，并退回了礼金。最终感动的这位黑社会老大说， 某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并且一向护短的他命令孩子不许惹老师生气。后来他们又把礼金给我拿回来，没办法，我只好给孩子通过买很贵的海南水果、书籍、衣服来回馈家长。最后我们处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后来我意识到这样讲真相太委婉，效果还不够好，总是还藏着怕心、顾虑心，怕家长不理解，怕家长举报我。我意识到这是非常不好的心，决定去掉这些肮脏的人心。我要让我自己，让我自己的一言一行成为最好的真相。于是再有家长送礼品、礼金，我就直接说明我是个大法修炼者，并且全面讲清大法真相。一次班里一个女孩的姥爷来到我家，送来了两箱干果和500元的购物卡，来不及说啥，匆匆就走了。于是我开始着手给她的家长写真相信，可是这次我的心里打鼓了，别写吧，孩子的爸爸是派出所的，可能还是个所长、副所长啥的，万一他把我抓走怎么办？万一以后我不教他家孩子了，他来骚扰我怎么办？可转念一想，不对，怕什么？他是所长又如何？我正好让他听听真相，让他看看大法弟子的风范。如果他明白了真相，以后再也不去迫害大法弟子了，这是多好的事啊！再说了，他是我的众生，怎么会举报我？写，必须写，而且必须更全面、更彻底的写。于是我从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弟子如何学法修心做好人，到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如何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嫁祸法轮功，从三退保平安到大法红传世界的形式，再到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被抓被打的危险也要告诉世人真相，再到我如何平时严格用大法标准要求自己等等，并善意地告诉他们在大法这件事上千万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来了个360度无死角的真相大全。我拿着这份充满大法力量的真相信，带着买的近900元的孩子穿用的衣服、书包等，给这个孩子的妈妈送到了单位。晚上孩子的妈妈发来短信，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她的第一句话，老师，我是一边流着泪一边看完了您的这封信，我知道这迫害是一场阴谋。接着他还说了很多很多有正义感的话，并含蓄地表达了对我们大法弟子的敬佩。我相信当他的警察丈夫看到了这封信，同样会震撼，邪念会被解体。我为我的众生真正的得救感到欣慰幸福，更加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因为我为众生做的这点事对法而言犹如沧海一粟，而我们的师父为了众生的得救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呀，这是难以用常人的语言来形容的。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离开法的那几年，开始还知道严格按照真善忍做人，坚决不收家长的礼品礼金，后来就怕家长知道我学大法，就随波逐流开始收了。刚走回修炼的初期，有的时候怕家长不理解也收下了。这些礼品礼金后来有的我一一退回，也有因为忘记、怕心、顾虑心、懒惰心没有退回的。在这里郑重地跟师父道歉，以后坚决不能在这方面因为人心给大法抹黑。四，背诵红银，走出去开口讲真相。我的怕心、顾虑心很重，尤其在讲真相方面，怕常人不理解，怕常人说我精神病，怕被举报被抓。同时我在人中就是不爱和生人打交道，虽然是个老师，表达能力没问题，但是就是张不开嘴。但我知道这是极大的私心造成的，多次想通过大量学法来闯过这一关，可是尝试多次都不行，每次都是学了半天法，在家里信心十足 走到外面，嘴就像被胶水粘住了，就是张不开。我每次都很懊恼，在心里骂自己，某某，你怎么这么笨，怎么就张不开嘴，你的嘴是干啥吃的？尽管万分自责，每次过后，下次依旧重蹈覆辙。因为这事，我愁得不知道怎么好。同修鼓励我，走出去了就是第一步，就是好样的。你要否定他，怕心不是你。可是就是不管用，还是把那个害怕、顾虑当成自己。一次，我开始尝试背红银寺，当时没有想是为了讲真相。可是随着每天几首诗的背诵，脑子里的邪念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背到十几首的时候，我突然心生慈悲，再也没有了私心和对众生蒙难的无动于衷。那天我背完红银寺，自然而然走出家门，骑上电动车去讲真相，迎面就碰到一位骑着自行车的80来岁的大爷。我自然地问他买的白菜的价格，随后发自内心地让他退出邪党组织，他就爽快地答应了。那种发自内心的慈悲状态让我至今都难忘。这次成功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到大法的威力，是背法让我充满正念慈悲。众生感受到这慈悲，自然就在几分钟内退了。后来我不局限于单个讲，开始跟随两位开车的夫妻同修和几位其他同修追着集市讲真相，越讲越爱讲，越讲越有正念，越讲就越有慈悲心。状态好的一次，我居然2个多小时给19个人做了3退。我知道这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加持，没有师父的加持，我就无法走出那个具有旧宇宙为私为我特性的旧我。结语，这么多年的修炼有得有失，我跟师父汇报的只是我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扪心自问，我还有很多的不足，各种人心经常冒出来，很多关都过得不好，甚至很不像话，修炼上也是时好时坏，对自己要求很不严格。尤其最近几年，因为疫情原因，各种汇总报表，不得不又开始使用智能手机，这一下可不得了，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很多时候迷于手机之中，看常人的小视频，耽误了很多时间。更可怕的是，消磨了我精进实修的意志，学法不入心，发正念走神，练功更是跟不上。在这里，我也善意提醒各位同修，手机瘾真的是要不得，必须去掉，不然我们的修炼真的会毁于一旦。到那时候，我们将有何颜面去面对为我们付出一切的慈悲伟大的师父，去面对苦苦期盼我们的众生。在这里，我也要向师父保证，一定修去手机瘾，去掉背后的安逸心，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同时，我一定要按照师父说的，做好3件事，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以上均为个人体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与投稿中的修炼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我刚得法，大学刚毕业，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当时自己看了1-2遍书，只觉得师父书里讲的对，最开始完全不懂什么是修炼，所以全听身边老学员的，怎么告诉怎么做，让上北京就上北京，稀里糊涂的连上北京去干什么都不知道。老学员说让我去北京当保姆修炼比较好，心里就琢磨着辞去公务员职位。做事走极端，再加上强烈的自我， 自以为是等各种心态，结果可想而知，最终是丢了工作，家里单位全部对我监视，严密看着我，不让我修炼。但是我心里还是不想放弃修炼，我想要个能正常学法练功的环境，没办法，最终流离失所到外地。当时经济也一团糟，虽然我的路走得一塌糊涂，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个念头，师父是对的，法是好的，我搞成这样肯定是我有问题了，但问题出在哪里实在不知道。因为状态不好，学法不入心，就开始了背法，这样至少可以思想不溜号。背法的过程中，越背越爱背，越学越喜欢。因为背法明白了很多法理，经常心里是感叹一声，原来是这样。知道搞得一塌糊涂的原因，之前很多行为就是胡来，不知道师父讲的法，完全是凭着当人的经验和感性认识在面对修炼中的事，要不然就是听老学员的话，完全没有自己从法中看到的法理来指导，当然就是问题一箩筐。当时师父给我安排的工作环境非常宽松，每周除了接几个电话，基本没有其他工作。闲余时间，同事们看电脑小说，我就学法，一本接一本的背，我天天背法，从上班背到下班，不知疲倦，完全沉浸其中，明白了很多法理。两年多的时间，我基本上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及经文全部背了一遍。我当时没背转法轮，主要觉得难度太大。这次背法对我帮助非常大，我明白了很多法理，归正了自己很多不正的思想及行为，为自己以后走正修炼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隔了几年之后，我又背了转法轮，收获也非常大。我非常喜欢背法，只要拿到书就想背，特别是没有背过的法，不背完就不罢休。所以只要时间允许，我除了必须的家务和给同修打印一些真相资料之外，就是学法及修炼。当时也非常抓紧，不愿意浪费一分钟时间。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师父在帮助我，要不然哪里有那么大的劲头学法呀。当时认真的劲头不亚于一个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极其重视修炼，极其重视师父说的每一句话，真是卯足劲儿了对待修炼，认为师父讲的东西都极其重要，每句话都很重要，所以必须得牢牢记在心里，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这部大法。认为不管是转法轮还是别的经文，只要师父讲的都应该记住，记住才能指导我修炼，背下来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少得背一遍，心里有印象。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心态。我背法的时候以段为单位，背完就过了，不再复习。转法轮后来还在不断的背，也在不断的纠正背错的地方。各地讲法及经文就背完一遍就过了，没有再抽出时间再背。即便这样，我遇到问题还是会想起背过的经文中的原话，很多时候会想起转法轮中的话，真的很神奇。记得有一次陪父母去动物园，看到大玻璃里关着一头狮子，因为没有活动空间，动物园里的狮子一般不爱动，只能趴着睡觉。那天那头狮子突然面对我们，精神抖擞地站立起来，脖子上鬃毛都要竖起来了，眼睛鼓得像碗口大，瞪着我们张开大口，突然大吼一声，排山倒海般的气势，连玻璃都感觉跟着震动。那种威风凛凛的气势让周围游人都惊呆了。 人们过一阵子才反应过来，发出一阵兴奋的尖叫声、鼓掌声、拍打玻璃的声音。我想，可能是师父为了让我明白什么是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才让我看到了这一幕。那种劲头真是势不可挡。除了在学法上下了很多功夫之外，当时我还不断地给明慧网投稿，对我修炼帮助也非常大。离开家乡到外地之后，处于各种磨难中，我很自卑，对自己并不自信。因为得法后迫害已经开始了，基本没有参加过学法小组，也没有和同修交流过，总怀疑自己悟道的对不对。再加上一个人处于独修状态，我就想，要不然投稿吧，找个能间接交流的地方。在这样的心态下就开始投稿。我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点点地把自己的体会开始往明慧网投稿。因为在背法的时候明白了很多法理，总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写。没有想到明慧网没嫌弃我文章的浅白，经过编辑细心修改之后发表了很多文章，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在那段归正自己的艰难的日子里，给了我能继续修下去的希望。每次看到被发表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因为当时那种境地，很多时候我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走过来，闯出磨难，让自己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修炼。每次写文章的过程，也是逐步让我的思维更清晰，对法理更明白的过程。投稿发表之后，我都会对照自己之前的原文，看看编辑修改过的地方，找出被修改的原因，找出不足，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就像跟同修间接交流一样，我在这种比学比修的环境中提高着心性，去掉了很多感性思维的毛病，帮助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关难，也变得比以前自信了，最终走出了困境。有的同修认为写交流文章是让读者受益，其实我真实的感受是写文章让自己非常受益。如果没有明慧网这个环境，我也很难爬起来。我投稿基本只投明慧网，主要觉得明慧网把关严谨，因为一旦写的文章观点不对，发表之后会干扰别的同修修炼的，这反倒造业干坏事了。有的网站把关不严，我也不放心，所以我不敢随便投给其他网站。写交流文章的过程，自己收获太多了。后来我也逐渐接触上了一些同修，也不时听他们说起某篇文章写得挺好，说的什么针对。我一听，是我写的，但是我也没有告诉周围人是我写的。我的习惯是文章发表之后，查找完编辑修改过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不足，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就像跟我没有关系一样翻过了。我认为给自己建立功劳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现在明白了，写交流文章其实是同修间的互救，同修间的互相帮助，就像讲真相是咱们跟众生之间的互救一样，需要用这种方式共同提高上来。有一次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是关于病业的。当时这篇文章写的时候是一气呵成，写完之后感觉就像一把利剑直接插在了旧势力的心上。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之后， 当天晚上我得了一个梦，梦见了师父，微笑着批改我的作文本。作文本里写了很多篇文章，好像有几十篇，每一篇都写得很认真，字迹工工整整。师父一篇一篇的批改，整本作文批完之后，最后用红笔打了一个高分，这让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另一次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后，无意中被周围同修知道了，有同修非常称赞。面对这么不断的称赞，我生出了欢喜心、求名之心，美滋滋的，以前没有这样过。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沾沾自喜，后来就开始不断的抑制并发正念，清除这种求名之心，在同修之上的心、显示心等。最后发现，这些表扬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毕竟是非常时期，邪恶把明慧网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我在大陆这个环境中应该尽可能的保持低调，注意修口，要注意安全，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在海外的明慧同修都非常低调，何况我身处大陆呢？更应该注意这些事情。何况相生相克的理已经变异，人世间任何事都是正负同出，出正面作用就意味着也会出干扰甚至磨难。我学习师父讲法，师父提到明慧网很重要。明慧网的稿件一方面是反迫害的消息，另一方面就是同修间的交流体会，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我想要想办好明慧网，光靠编辑的付出不够，得有素材。我们写交流稿给明慧网，也是帮助办好明慧网建立。反过来说，明慧网办好了，我们看明慧网文章也能帮助自己的修炼提高。我自己也发现，明慧网现在对文章的把关越来越严了，投稿过程中也能找出自己很多不足。举个例子，最近我看到本地一些邪物乱法现象，觉得很危险，于是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花了我三天时间，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写得又详细又明白，举了好多好多的真实例子，还列出一堆表现，简直太明白了。结果明慧网没发表。我寻思，哪里不对了呢？观点没错呀，看到的也是事实呀，怎么就没发呢？后来一个同修无意中说，攻击性太强。我一想，是这样的，那就差点名批评了。大法弟子口吐莲花，而我这文章很叨叨的，这不是以恶制恶吗？但是我觉得乱法问题很大，还是想提醒一下别的同修。过几天换个思路，换些例子，又写了一篇稿子。这次文章写得温和多了，又投给明慧网，还是没发表。我寻思，怎么还是没发呢？我这观点很正确呀。后来发现，我写这文章的出发点不对，因为有一个同修，我知道他参与乱法很危险，我还没有张口说话，他却立刻指责我误错了。我就想，我得写篇文章来让你看看，你才错了，你才危险。其中包含着不服气、争斗心、求名心，在这么强的人心作用下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纯净，也没发表。找到这些人心后，我再次投稿，这次心态好多了，又写了一篇文章，还是关于乱法的问题，但是是温和的提醒同修了，没有恶意，没有指责，简单的举了两个例子。这次发表了。我看着发表的文章也很平静，找出被明慧编辑修改过的地方，向内找被修改的原因，找到自己心性上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修炼过程。 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告诉过别的同修我写作方面的事，毕竟我们做正实法的事情不是拿来显示的，只要能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就行。其实曾经我冒出欢喜心和显示心的时候，师父点化过我，写文章是师父给我下的机制在起作用，不是我的本事，是师父的智慧，是师父下的机制很厉害，而不是我厉害。师父早已明示，正法是有进程的。我悟道，如果我们不珍惜现在，总有一天会后悔。比如说，当年可以直接对打真相电话的时候，真相电话卡非常好买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今天的电话卡变为实名制，加上电话监控、声纹比对等，让在中国大陆打电话讲真相这个项目几乎终止了。当我看到手中留存的那一堆手机时，心里很遗憾，当时为什么不再抓紧点呢？再多打些电话呢？又如几年前人们还在大量使用纸币，纸币还在大量流行，我们做着真相币。现在的事实是，大部分人已经不再使用纸币，而是改用微信、支付宝这些电子支付方式。我周围的同事几乎都没有使用纸币的习惯了，纸币现在的流通性降低了很多，只有少部分人还在使用纸币。换句话说，比较以前，能通过真相币接触真相的人也减少了很多。尽管现在我还在使用真相币，但真没想到纸币会变成非主流的支付方式。有点遗憾，当年纸币作为主要支付方式的时候，为什么不再多做点呢？多做点就能帮助更多的人。包括发真相资料也是，几年前本地的真相资料真的是满天飞，到处都是，电线杆、门把上、汽车车窗上、汽车把手上，大街小巷真的就是到处都是。现在随着监控越来越密集，同修在发真相资料的时候也没像以前那种大规模了，真的都比较小心，随处可见真相资料的现象也不存在了。这反过来也说明一个问题，正法是有进程的，以前看到随处可见的真相资料还想，发的已经够多了，现在才感觉到一丝遗憾。今天看明慧网文章，一个同修梦中梦到，再过一段时间，明慧周刊停刊了。此事无论前因后果或虚实，心里感受到说不出的遗憾，趁着没结束，赶快再写点文章，于是马上把这篇文章给写完了。最近看了几篇文章说，法证人间快到了，正法快到尾声了，还不敢相信，这么快就到了，自己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呢。但是看看现在的形势，真的是这样了。时间留下来是干嘛？是给众生得救用的，不抓紧，很多机会就失去了，过了这个村，就不再有这个店。今生走入大法修炼，我觉得非常荣幸。在修炼过程中，尽管由于自己的业力和人心，悟性不好，让自己吃了很多苦头，但我从未后悔。我会要求自己，在今后剩下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上，能静下心来好好学法，看淡人世中的得失，归正自己，能够更好救度众生，不辜负今生能成为大法弟子的荣耀。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